明白吧？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去搅扰那个地，让地能够充分的休息。那么如果你耕种六年以后，第七年呢，神说你不要耕种了，你什么也不要做。那么然后呢，神会供应你这个地呢，仍旧为你效劳。然后呢，那么第八年第九年你仍旧可以有很好的丰收，因为神祝福你，你相不相信？所以每六年呢要休息一年，让地休息一年，这是神的命令。那么但是很可惜，我们上一次说过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有没有遵守这个安息呢？没有。因为神明明告诉他们说每七年要安息一年，结果我们上一次说过，他们有490年没有守安息。所以每七年呢应该守一次安息年，结果他们欠神一次安息年。那么按理来讲，490年他们应该让地休息多少年？多少？70年。那么因为他们没有守的缘故，那么神对他们说，你们既然不愿意分期付款，我让你一次付清。所以呢，你看，因为他们没有分期付款，所以最后呢，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，然后过多少年的70年。那么为什么70年呢？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所以现在安那个耶路撒冷，就是这个迦南地呢，就安息了。因为他们被掳走了，所以他们不再脚不再踩在他们身上，不再麻烦他们，让地休息了多少年呢？休息了70年。从前我在巴西的时候啊。我常常我出去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啊，因为孩子都还很小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旅行的时候，我多半一个人旅行。然后呢，很多弟兄姊妹说，他说好不好？下一次啊，你带家人来，那么让他一起来，那么我们那么好，让我们也能够一同有很好的交通。所以呢，后来我就把这个消息呢，就告诉了我内邻。我说那么弟兄们有这个意思，是希望说呢，你如果出去的话。我们呢，你呢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。结果那人说，他说他最好不要去，因为他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是他休息最好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吗？你就知道说，当我在家的时候，我就给了他许许多多的搅扰，叫他不能够安息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不在家就变成他最好安息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地也是这样，这个地呀有多少年了，他们搅扰他。没有让他安息，但是神说每七年要安息一年，每七年要安息一年，他们就是没有遵守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难怪以色列人，如果七天里面有一天什么工都不做的话，你可以把腰带束紧。如果我说现在犹太人还是喜欢看电视呢，那么如果你不看电视，一个礼拜一天不看电视，这个有的人还是办得到的。但是有的犹太人还是办不到，太阳下山以前，礼拜五下山以前把电视打开，然后呢，那么就让他开它，但很麻烦，就关不了，因为他不能够按电钮的。所以虽然这样，你知道很多犹太人他们还是可以忍耐的，礼拜天有一天什么事都不做，他们能够真的能够得着很好的休息。那么他们有一天甚至于这个他们真的也不起火也不什么，那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那一天。犹太以色列国上上下下他们都得到最好最好的安息，也得到最好最好的休息，让这个我想是没有问题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如果你要让地守安息年，这个就很困难，因为全家的身家性命都在你的身上。你真的能够相信说你什么事都不做，然后神仍旧能供应你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很多以色列人，他们可以七天有一天守安息办得到，七年有一年守安息年他们办不到。弟兄姊妹，本来就是办不到，圣洁要凭着我们自己，没有一个人办得到，温柔凭着我们自己，没有一个人办得到，谦卑凭着我们自己，没有一个人办得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圣灵是借着安息年让以色列人看见，安息日你还办得到，安息年你办不到。你真的，特别是你六年都耕耘都殷勤惯了，你知道是一分耕耘一分的收获，你真的能相信说你一年什么事都不做，结果地继续能供应你，结果你全家身家性命通通在那里？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一个人可以有信心，你为了全家你能够有信心吗？ 在这个时候你为着全家的生计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他不放弃，他不能不做，他总是要做一点，所以你看见吗？他们没有安息。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，我们觉得我们总得要做一点，我们总得把牙齿咬得紧一点，我们才不会失态嘛，我们总得忍耐多一点，我们才不会抱起来嘛。那么好了，结果你又在那里用力，总是在那里做，你从来没有让他休息，结果越来越紧张，越来越紧张，你的胃就越来越紧张，越来越紧张。所以很多姊妹很爱主啊，一直在那忍耐忍耐忍耐，一直在那吞吞吞吞，结果吞出胃病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不幸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一直不放心，我们就是认为说，我们不做什么的话不可能忍耐，不做什么的不可能温柔，我总得在那提醒我自己，我总得在那里包装我自己，化妆我自己，我总得在那里把自己的意志把它压下去，本来我要抱了，结果我不让他抱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里面有多少的压力，你看在这里你为着要生存，为着要让这个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活出来，为着要他要生存。弟兄姊妹，主说让地安息一年，结果呢他们还是在那里耕种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人守安息呢？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抓住他的重点。神让以色列人守安息年，就是问以色列人，你们头脑里面理论上都相信这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是迦南美地，是不是？但是我问你，你在你日常生活里，你真的相信这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吗？理论上是。你真的在那里耕耘的时候，你相信它是流奶与蜜之地？你相信这个地好到一个地步，你什么都不做一年它能够仍旧供应你吗？弟兄姊妹，同样的，今天我们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，这个生命里面有忍耐，有温柔，有谦卑，有所有的一切。你说我们懂不懂？我们懂。你相不相信这个基督就是预表那差不多的丰富，就是预表那流奶与蜜之地？今天主与神已经把流奶与蜜之地给我们，已经把基督的生命给我们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相不相信这个地好到一个地步，这个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，你什么都不做，他仍旧能供应你，从你身上仍旧能够彰显忍耐、谦柔和温卑、谦卑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头脑明白是一件事。今天我们说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，今天我们说感谢主，我们说的恩典何大，今天的生命是何等的丰盛的生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能不能，今天你敢不敢能够说，我什么都不做，我什么都停下来，让这个生命在里面做，这个生命好到一个地步，我什么都不耕耘，它自己就会长出来，它什么都不做，到时候我仍旧可以有丰收，你敢吗？你愿意把你的一生都这样放进去吗？你愿意把你全家的性命都放在里面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我们不知不觉的，我们努力用自己在那里奋斗，我们希望奋斗着来谦卑，奋斗着来温柔，奋斗着来忍耐，结果呢我们是一败涂地，结果我们就变得贫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有的人就把地卖掉了，主说这个地不可以卖，但是不知不觉的因着贫穷的缘故就把地卖掉。还是感谢主，你不管多贫穷，虽然有人有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救赎的计划，你的至亲的亲属应该为你赎的。所以虽然我们失败了，虽然我们失态了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我们的主人何等爱我们，他为我们预备了禧年。什么叫禧年？禧年就是你如果在这50年之内你把你的地卖了，你没有赎回来，到了禧年的时候全部得到释放，你本来是被掳的，现在可以得到释放。为什么？因为到了禧年，你什么事都不做，但是最后你失去了这些，但这些你看见全部就回来了。基督是我们的产业，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贫穷、瞎眼、可怜呢？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那里做，我们不相信那个地是迦南流奶之地，是迦南流奶与蜜之地。你真的相信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是大能的生命，是丰富的生命，是荣耀的生命？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，你能够说我什么都不做，这个地自然就能够长出它的谦卑、温柔和忍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肯安息， 许多时候我们在这奋斗，我们觉得只有奋斗才有结果，反而你看见说，只有当你停止奋斗，当你不再奋斗，当你听见一个福音说主耶稣为我死，所以我不必再死了，这是荣耀的福音。但是有一天你听见一个福音说主耶稣替我活，所以我不必再活了。你活得太辛苦了，你凭着自己在那努力奋斗太久太久了，你为什么不肯安息下来呢？弟兄姊妹，你为什么不让地安息，一直让他搅扰呢？所以最后你看见吗？神最后终于让他们挪到巴比伦去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的失败，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贫穷，就是因为我们要在那里做。成圣称义是因信称义，成圣也是因信成圣。所以如果你读完了整本的利未记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知道怎么活在神面前。活在神面前，前面一段是因信称义，后面一段是因信成圣。因信成圣是因信称义的结果，亲近神的路乃是因着相信，因着主的宝血，因着主为我们所做。那亲近神的结果自自然然就是圣洁，什么都不需要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只有这样，以色列人无论如何到哪一站，无论如何到哪一个营，你看见他起行安营都是照着神所吩咐。好了，我想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所学的最重要的功课。那么大概我想我们都把它讲完了，比较重要的我们大概都讲过了，虽然有的地方讲的不是很细。那么今天呢，现在很明显的我们再要往前走，我们一直要走到第十四站，就是走到十四站。我们叫四十二站，十四加十四再十四，这就好像这个马太福音十四代，十四代有十四代。我们说过为什么十四呢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抱怨了十四次，埋怨了十四次。那不止如此，十四呢是代表十字架的数目，因为主耶稣是在正月十四号钉十字架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大卫，从基督到大卫是四十二代，大卫到不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，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是四十二代，十四加十四加十四。所以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怎么达到宝座呢？是经过十字架才达到宝座，经过苦难，经过卑微才升高的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基督徒生命长大，我们的天路历程也是十四加十四加十四。那么我们说过，这个十四站里面，这个第十一站是个关键点。还有呢，就是倒数过来第十一站也是关键点。我们讲过了，是不是？那么一个呢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什么？是西乃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倒数过来十一站，你们去看圣经是加底斯，明白吗？一个是西乃山，一个加底斯。那非常有意思，我们说这两个关键点呢，就好像椭圆的两个焦点一样，是围绕着这两个焦点。那么这个两个焦点就解释了这个四十二站，非常重要。那么现在很有意思，弟兄们，你们看了吗？刚才我们说以色列人不管到什么地方一安营，他们怎么安营，就是根据这个，根据什么？根据利未记，我们整本利未记我们已经解开了。那么现在呢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西乃山主要代表什么？西乃山主要告诉我们因信称义。那么加底斯代表什么？加底斯就代表因信成圣。所以你看，又是两个很重要的焦点，跟我们刚才看的是一模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加底斯就是圣的意思。那么我们在这里讲到西乃山已经讲了好几次，那么现在弟兄姊妹，你能够明白他们在主面前再教育受教育，那么现在他们知道应该怎么样活在神面前，现在他们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，那我们很清楚了。但是下面一站很重要，什么呢？就是加底斯。因为加底斯就快到迦南的门口，但是结果我们看见说他们失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啊，我们就是在圣洁这件事失败，然后他们从那里就开始漂流了三十八年，然后最后呢还是回到原点，然后从那里呢他们再进去。所以我们记得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关键点。那现在我们把这个两个再提醒大家一下，因为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明白到底这个两个点在什么地方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稍微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尝试。 这个西乃山过去了以后，那么刚才我们如果你仔细的读的话，那么很清楚，这个西乃山这个过了以后，就是西乃山过了以后呢，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就是基波罗哈达瓦啊，那么这是第十二站，第十三站呢就是哈喜路，那么第十四站呢就是刚才说的利提马，对，利提马。